목.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1月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对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的苏莱曼尼死亡是表示祝贺。
We took action last night to stop a war. We did not take action to start a war.
特朗普说他们昨晚是采取行动制止了一场战争，而不是发动了一场的战争。另外有几千名的伊拉克人为苏莱曼尼是送葬。中东局势升级，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呼吁克制。美国纽约市高度戒备，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的死亡表示祝贺，他说早就应该发动空袭炸死苏莱曼尼。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五证实了苏莱曼尼是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的目标之后，特朗普总统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还警告伊朗，如果继续针对美国人，那美国有可能会发动更多的空袭。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对记者说，他们昨晚采取行动制止了一场战争，但是伊朗政权对这个地区的侵略，其中包括使用代理人武装分子破坏邻国稳定，必须结束，必须现在就结束。特朗普说，苏莱曼尼应该对几千名丧生的美国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负责。他说这位长期执政的将军在协助管理一个遍及中东、欧洲甚至美洲的恐怖网络的时候，令到无辜者的死亡成为他病态的激情。总统说，得知他的恐怖的统治已经结束，他们是甚感欣慰。
If Americans anywhere are threatened, we have all of those targets already fully identified.And I am ready and prepared to take whatever action is necessary.
特朗普还说，如果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人受到了威胁，他已经准备就绪，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特朗普在发表上述的言论之际，美国正在科威特部署新的军队，这是美国保护中东各地基地和人员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防范由伊朗主导的暴力。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快速反应部队的大约750名的士兵星期五来到了科威特的阿里塞勒姆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部队剩下的3000名士兵亦都已经出发。在苏莱曼尼遇袭身亡之后，伊朗官员和伊朗支援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加大了报复的呼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五呼吁全国哀悼三日，并且承诺将会作出严厉的回应。数以千计的悼念者星期六早上在巴格达走上街头，加入到为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几名的伊拉克军事领导人的送葬行列。苏莱曼尼等在星期五美国针对巴格达机场的一次空袭当中被击毙。苏莱曼尼是美国下令空袭的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下令对苏莱曼尼进行空袭，以阻止迫在眉睫的攻击。特朗普说，苏莱曼尼正是计划袭击该地区的美国人。在星期六，很多悼念者身着着黑衣，拿着伊拉克国旗和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旗帜，一些人是高叫美国去死。伊朗声言要作出报复，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就呼吁克制，他们担心中东地区会爆发战争。特朗普说，他下令发动袭击是为了阻止战争，他说这个行动不是为了开始一场的战争。美国否认有关美国星期五袭击苏莱曼尼之后进行过其他空袭的报道。美国已经关闭了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并且下令美国公民离开伊拉克。在伊朗最高将领遭到美军的空袭身亡之后，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形势再度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亦都为空袭事件辩护，他说苏莱曼尼计划在中东地区发动一次即将发生的袭击，会危害到几百名在中东的美国人的安全。美国的袭击在伊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成千上万人涌上伊朗城市 嘅街道抗议，好多人高呼美国去死。伊朗总统鲁哈尼话，美国对苏莱曼尼嘅行动系令人发指嘅罪行，并且警告话，伊朗呢一个伟大嘅国家将会采取报复嘅行动。除咗伊朗可能对美国进行某种形式嘅报复之外，该事件仲可能演变成一场系规模更大嘅冲突。法国、俄罗斯、中国同英国在内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达咗对局势升级嘅担忧。俄罗斯外交部谴责苏莱曼尼被杀系鲁莽嘅一步，可能危及中东地区嘅和平与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话：中国高度关注呢次事件，佢仲呼吁有关各方，特别系美国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英国同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嘅意见系有所不同，话对美国发动袭击系表示理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一份声明当中话：佢对最近该地区嘅局势嘅升级系深感关注，并且呼吁世界各国嘅领导人系保持最大嘅克制。他说他们是负担不起海湾地区的另外一场的战争。美国纽约市市长已经下令纽约市警察局采取行动，以保护纽约在美国袭击伊朗指挥官之后最有可能遭到报复的一些关键的地点。在一个记者会上，市长白思豪在警告说，纽约市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可能的威胁，因为是他们是现在处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他们不知道这个将会怎样发展。白思豪说，他们一刻都不能够放松警惕，根据过往的经验，伊朗人会对美国的著名地点是感到兴趣，因此他们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些的目标。不过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希亚在记者会上确认，并未有任何针对纽约市的具体或者可信的威胁，但他强调作为预防措施，正是将更多的资源部署到敏感的位置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20年1月11号，台湾将会举行第15届总统选举，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将会同挑战者国民党的韩国瑜、亲民党的宋楚瑜一较高下。这个是1996年台湾首度总统直选以来的第七次总统选举。在此之前，总统是从中国大陆选出，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国民党的蒋介石在这个制度下连任四届总统，直到1975年去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从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宣布戒严，展开独裁统治，到了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正式成立，再到1996年总统普选完成民主化，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历经很多的重大的转变。政治分析人士说，启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受到内在因素和外来压力的影响。前美国副总统撤离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说，对他来讲，台湾民主转型是从解除戒严之后开始的，在那个经过蒋经国过世、过渡领导人李登辉继任的早期阶段，他认为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期间，有一个显著的运动正在进行，那个、就是从解除戒严恢复到将台湾每一个公职都开放为民主直选，包括总统这个职务在内。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知道在李登辉之前亦都有人对台湾民主有所贡献，但是他之后亦都有被其他人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不过对他来讲，李登辉的任期是台湾民主过程最历史性和最关键性的改变。1988年蒋经国过世之后，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继任总统，并且兼任国民党主席，任期内推动修宪，总统改为由公民直接选举。1995年李登辉访美受到中国强烈的抗议，但是在中国试射导弹之后的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普选当中，李登辉仍然获胜，他的支持者亦都称他为民主之父。1996年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封面故事之中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他的总统任期一直到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为止。1980年代晚期在台湾传教的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说，从1987年到2000年期间，台湾政治上发生包括台湾省政府组织冻结、国民大会终结、各种公职开放直选等政治的转变， 李登辉原本可以在2000年总统选举轻松连任的情况之下选择不继续竞选，这些显示他对建立台湾未来民主基础同有一个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承诺。叶望辉又说，他认为李登辉理解到如果他当选，那些将会是一种个人的选举，但他要的是一种对国家的支持以及对台湾人民认同感的选举，所以对他来说，李登辉的12年总统任期是台湾民主的新基础。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台湾能够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必须归功于国民党的前总统蒋经国。台湾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廖达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他想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真正的源头，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他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7月15号台湾就正式解除戒严，因为解除戒严台湾才会有集会、结社、组党等各种的自由，再加上解除报禁，所以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是因为解除戒严之后全面开放，这些才是整个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开端。不仅如此，廖达奇说，蒋经国对李登辉的重用显示了他的用心，他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对挑选李登辉，李登辉是台籍，虽然他前面谢东敏也是台籍，但李登辉在台湾的深化耕耘，尤其是农业背景，对蒋经国来讲恐怕也是有深刻的考量。他又说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过世，由李登辉继位，延续了蒋经国的遗愿，等于说启动了台湾的民主化。事实上李登辉对他时常说，整个一个政坛的成长和当领袖的方式和台湾整个改革方向都是来自蒋经国。目前亦都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廖达奇说，民进党能够在解除戒严之前成立而并没有受到阻挠，亦都是因为蒋经国的决定。当然民进党在1986年就先成立了，那时蒋经国亦都做了重要的决定，民进党等于是偷跑，在1986年成立的时候蒋经国亦都确立不足，给民进党可以自由参选，然后壮大成今日这样的民进党。但是这种讲法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利并不同意，曾经为营救台湾解严下的政治犯在国际间奔走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韦杰利对美国之音说，蒋经国最终同意给台湾自由化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他说蒋经国的确在最终允许自由化的发生，他并不认为他非常喜欢民主化，但是他最后的确解除了解严，但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受到了两股的压力。这两个压力，韦杰利说，一个是来自台湾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的草根的压力，在1979年发生高雄事件或者称之为美丽岛事件之后，很多被捕的党外人士亲属纷纷投入政治，对国民党要求民主人权开放解除戒严的压力。第二是来自美国国会被称为国会四大寇或者四人帮的四位国会议员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力。这四位国会议员是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佩尔、众议院李奇和众议员索拉兹，他们在台湾戒严时期经常在国会为台湾民主发声，并且批评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权的作为。索拉兹因而戏称他们在美国国会之中支持台湾民主的四人帮。对于民进党的成立，韦杰利说，国民党政府亦都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因为外来压力令到蒋经国无法动手。韦杰利说，国民党威胁要禁止民进党，亦都威胁要逮捕他们，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意识，尤其是在美国以及美国国会人士包括肯尼迪、佩尔、里奇和索拉兹，他们发出强大声音来到支持民进党，所以当时蒋经国不可能再去逮捕他们，所以是因为对蒋经国的国际压力才真的这样对他能够做什么有所影响。到最后他只好说，好了，就俾佢哋做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项目客座教授卜杜维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1970年代国民党受到咗反对运动嘅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之后，喺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接住喺李登辉时期发展成真正嘅代表选举制度，先从立法院开始，然后系1996年嘅总统直选。曾任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主管的卜杜维说，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制度非常具争议性，因此在下层压力和蒋经国本人的领导两种因素之下，使到台湾走向民主。在那个之后，他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两党政治的制度，这个制度令到小党有存在的空间，这些亦都是1990年代晚期台湾选举改革的设计。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廖达奇说，虽然在台湾人自己眼中台湾的民主有很多的缺点，但这条民主道路已经令到很多中国大陆人非常之向往，尤其是天安门之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他说这些人其实都对台湾的民主化还有今日选举走到这个地步都充满了期待，觉得台湾这样的选举做出了华人的一个模式，一个典范。虽然他们自己看台湾选举里面时常抹黑不好看，但是那种政权的和平剪接，中国大陆的人士是非常之赞佩的，亦希望台湾继续好好地走下去，可以作为将来大陆民主改革的参考。他认为这个影响是一直潜在的，只是现时可能在言论的压制之下，他们不在中国大陆的言论市场上面可以清楚地冒出头，但是他知道在海外这些尤其是民运人士，他们真的想要好好地呵护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卜道维说，他在1980年代曾经看到中国有政治改变的迹象，在21世纪的前十年亦都看到了一些，不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政治形势就朝着反方向来到走。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就朝着更多由党中央控制的反方向急剧发展，对公民社会和意见作出更多的限制。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之中曾经指出，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走过这条民主道路的台湾能够为其他生活在专制体制之下的人民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呢？目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的韦杰里说，他说给他的学生知，从压迫独裁转变为自由的民主是有可能的，不过那些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正如现时的香港一样。他又说他需要很多的奉献，需要很多的牺牲，需要很多人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而有朝着那个方向走的视野，正如香港人民一样，他们对现状不满意，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个未来令到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决定自己的前途，那些对台湾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台湾真是东亚的典范，因为在东亚地区很少有国家经历这种类似的转变，南韩或者是一个，不过亦都就是只有这样了。即使台湾的民主可以作为东亚地区的典范，但是这个相对于西方民主来讲还算是非常年轻的民主，还是在这里持续演变。譬如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成立的以吸引中间选民为诉求的台湾民众党，就被卜道维认为是一个台湾民主过程之中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发展。这个新成立的小党是否能够在这次立委选举之中有亮眼的表现，亦都值得注意。至于其他民主体制的主要元素，包括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检察及司法体制和法庭的角色，卜道维认为这些都要比二十年前成熟很多，只是在他看起来台湾的媒体非常喧闹嘈杂，但是这些亦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卜道维又说，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一百年前的美国媒体非常具有党派性，对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不是很有兴趣，美国的制度走过一条很长的道路，因此现时在美国还是会有新闻机构谋求以事实为基础告知性的新闻报道，以及大量以意见为基础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他们对宣传意见和观点比较有兴趣，而不是以事实作为基础的新闻报道。随着民主化的逐渐成熟，今日的台湾民主亦都并非没有挑战。台湾公报前主编韦杰里认为，对台湾民主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善于破坏台湾的民主，这是通过散布假信息、收买台湾的官员以及邀请全台湾地方官员到中国，所有费用全包，所以他们非常积极地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的软实力，但是同时亦都以军机扰台演训以及恐吓台湾不能够做什么，否则就会采取行动对台湾加以威胁。除了中国的外部威胁之外， 韦杰里又话，台湾必须面对自己嘅内部嘅挑战，嗰、那个就系台湾仲有一啲人基本上并唔理解民主嘅真意，佢哋基本上觉得嗰啲系老国民党人士，佢哋只系会从自己嘅权力同影响力嚟到思考，而唔理解喺民主体制之下呢啲系一种给与拿，你必须互相讨论，必须有生死嘅辩论，然后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呢啲先系民主嘅真谛。佢又话呢啲人认为只有自己嘅办法先至系唯一嘅办法，只有同中国一齐。才是最好的办法。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了解，如果台湾想要维持自由民主，他必须建立自己的认同感，并且以自己的民主转型感到骄傲，和对外的自信感到骄傲。2020年的台湾总统以及立委选举结果不单止将会影响台湾内部的政策，他和之前三次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权的转移一样，亦都将会牵动台湾、中国和美国三边的互动。尤其是在香港的反送中抗争之后，台湾人民通过这次选举发出了一些什么信号，全世界都在等待。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在11月17号香港理工大学发生反修例以来最激烈的街头冲突和警方的围捕之后，上万个示威者在18号晚是前往是支持校园内的抗争者，但是在油麻地和围堵的警方对峙，遭到警方的小巴快速地冲击围捕，水炮车射击等手段是强力镇压，期间是怀疑发生人搭人的事件，不过警方就否认。而美国之音记者就是采访一名义务的急救员，他是回述回在九龙油麻地一生最恐怖的一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玉刚的报道。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11月25号陪同六名义务救护员讲述事件，指责警方讲大话，期间曾经阻碍消防员和救护员救助。近期一位名叫做 Mary 的19岁义务救护员在油麻地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他的所见和个人经历。他说现场就有六七十人，有男有女，见到当中还有一个急救人员牵涉在这堆人里面，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进行他们的工作，所以就受到牵连。跟住有啲人会叫佢救佢，佢唔想死，有啲人话佢个手就嚟断啦，有啲话佢嘅脚断，有啲话唞唔到气，其实都好乱，都好难仔细去形容每个人，但係就好恐怖。Mary 称佢当晚11点到达油麻地，喺窝打老道近弥敦道附近救护，随后受到防暴警察驱赶。他说他就和一个外籍救护员一起走入一条后巷，走向后巷就有人大叫，叫他们救人，他们过去然后见到场景就和之前救护员记者讲得一样，大概有五六层的人，一个叠一个，这样高度的话你当是一米六或者一米七甚至更高，他看不出，很多人大叫说好痛苦救他。他见到消防员捉底部的人，他有去帮他们，发觉很难拔出来，就拉旁边的人，但是到他打算去叫后面的人退后一点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在另一个路口碰到速龙小队，他们叫他走，再不走就打他捉他。没理由他讲一个这么大型的事件发生，完全罔顾人的生命，他就回去想继续救援工作，点知两分钟之后警察来到，叫他们所有的人离开现场，去到十米以外的地方不给他们救，跟着就拉晒所有被他们救出来的人，大概十几分钟都没人理过那一堆叠起的人。 Mary 继续描述当晚的惨状，他说本身已经很难去救这班人，跟着警察来到阻住你，他们有急救人员在那里哭，有些大叫，有些情绪崩溃，甚至有些被警察打，他们是真的有被打了两棍，他只是负责救急，但是背脊有两条棍痕，有些就是被喷到整面都是胡椒，场景一定很恐怖，因为除了发生人踩人的事件，还是空气有催泪弹，有火，有胡椒喷雾，因为他们乱喷，所以好难去施救。 Mary 表示那一晚他见到人跌人的场面令他感到恐惧，他说他自己第一时间就当然是怕，但是要冷静，因为时间不多，去到的时候他亦算是比较早到的人，唯有尽力拉，你掹得几个出来就是几个，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会死在你面前都不出奇，警察不给救护，自己亦是很伤心，因为觉得他们没有人性。对于警方否认曾经发生人跌人， Mary 表示他对此感到愤怒。 他说当然就觉得他们很无耻，因为其实消防处都有出来承认有发生过这件事，如果他们坚持说没有发生，他相信有眼的人都会知道发生了，因为不单止有伤者，有急救员，有外籍人士，跟着有记者当时拍到，还有消防处的证实，无论你怎样否认，其实这个是事实，你怎样都否认不到。如果你要继续推卸责任，那市民同你之间的破裂只会更加严重，他亦更加不会信任他们。Mary 今年19岁，在大学主修政治，他关心政治，启蒙于2014年港人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他说那时14岁，听到有这件事，刚刚开始是无理，因为见到警察放催泪弹，觉得好过分。在占中第二日就有去，只是负责送水的，但是之后都无理了。在6月的时候，他又参加6月9号的游行，6月12号出去，之后找到自己的岗位做急救，跟着一路下来都有继续做，做到现在。Mary 讲述反修例半年来，对他触动最深，当然是油麻地人踩人事件。他说最深刻一定是前几个星期油麻地人踩人，那个场景很恐怖，一世都会记得。其他的话就是见到一些很无辜的人会受到牵连，譬如一些路过的伯伯，路过的人有些是想要回家但是回不到，又是因为警察乱放催泪弹，会令到那些人在没有任何保护装备之下都要吸食催泪烟，令他们很难受。见到最多的就是被弹壳射到，好像橡胶子弹、催泪弹，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将催泪弹当作烟这样射，而是将它当作子弹这样向人射，作为一个攻击的武器。Mary 表示，即使支持反修例，但是作为急救员，他和其他一些紧急救护一样都是中立，即使是警员受伤亦会去救助。他说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会一视同仁，他会救警员，但是他们不接受，都当他们是有份搞乱这个社会，他们不断阻止他们的救援。但是他很想讲的是，如果有一日受伤的那个是你同事，而只有他们的时候，希望他们会想下，你都想你的同伴快点被人救到，基于人道，为什么整日要阻止他们救援。近半年来一直在前线参与救护的 Mary 表示，他在急救过程中没有被打过，但是时时被驱赶。他说被他打到他就没试过，但是很多急救人员都有过，他自己被赶就一定是的了。有时很严重，人踩人都是赶他们，就算这么严重都是一样。有一次帮一个路过的伯伯洗眼的时候，都是喝令他们走，那个伯伯很难受，因为他是没有任何保护面具之下的中的催泪弹，甚至连气都透不到，不过他不理所有事，是赶他们走。Mary 表示他自己在前线只是受过小伤，没多严重。他说一定有试过的了，试过一次被胡椒弹射中脚，其实都很难受，有烧灼感，但是不是很严重，因为自己都有戴防毒面具，催泪弹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还会避开，有些位置就真的避不到，但是都不是很严重的伤。Mary 说在前线救护，亲眼见到很多人受伤，很难过，亦为港人难过。他说一定很难过，他想没人想见到一个你住的城市会变到现在这样，很多人受伤，但是有一些受伤其实不必要，亦有些受伤是可以即时处理，警方就没有给时间去处理，拖延亦都制造了很多无谓的伤害。譬如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驾驶小巴高速撞向人群，亦都是滥放催泪弹，他想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过万个催泪弹，在这里六个月里面他都不敢想香港现在的空气到底是怎样，因为都听到中国制造的催泪弹证实有山埃成分，未来对普通香港市民的健康都造成一个很大影响，加上香港本身医疗体制不是那么好，只会不断加重公共医疗的负担，他不想见到香港这样，还有不希望这么多无辜的人，无论任何一个争取他的事的人，甚至一个警察，他都不希望见到他们受伤，因为在急救员的眼中，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好像很多香港所有父母一样，对于 Mary 冲在前线救护，他父母亦是极为担心。 Mary 说担心一定会的了，因为始终有危险，还有你不知道几时警察会疯狂的连救护员都拉，这个都不是未试过，他们会担心。爸爸就比较反对，妈妈比较支持，有没有很大的阻挠，其实他们都不会阻止他，他都有他的思想，他的一套，妈妈会好一点，可能会提供物资。由于与父亲有些分歧，父女两人几次吵架，甚至到几个月不讲话的程度。 Mary 表示香港很多家庭都分裂得很厉害， 他说有讲过一两次，但是那个是争吵都几大，会在网上互骂。他其实两个月都没有跟他们讲过话。他觉得家庭影响其实在这件事上，只要你立场不同，无论什么关系都会影响到这段感情，没人想这样。他亦不想见到社会分裂得这么厉害，但是真的没办法。警方11月19号深夜称，有多名暴徒在逃走时跌倒于碧街近油麻地地铁站出口，警方迅速控制场面，并且拘捕合共213人，当中有30人报称不识送院。现场情况和伤者的伤势和坊间所讲的人踩人事件并不吻合，警方还在记者会上否认发生人跌人。警察公共关系科12月22号电邮回复记者，他说警方是否改变立场的询问时称，警方于11月18号晚上在油麻地碧街的清场行动中曾经使用所需要最低武力控制场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玉刚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中联办主任黄志文被撤换，亚洲周刊评选香港警察年度风云人物引发争议。五角大楼说美中参谋长就空袭令到伊朗将领死亡系通话。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六撤换了北京和香港之间联络机构中联办的最高官员。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星期六宣布免去黄志文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职务，任命骆慧玲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联络办公室主任。香港的示威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六个多月之久，其中曾经爆发多达百万人上街的大游行和激烈的警民冲突。最初由要求撤回引渡法案的示威抗议，是演变成为一场范围广泛的民主运动，酿成了一场中国政坛上的巨大政治危机。路透社在去年11月曾经报道说，面对香港的动荡局面，北京正是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黄志文。报道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北京对中联办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很不满意。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中联办因为误判香港的局势而遭受批评。他说，中联办和香港的富有的人士以及内地在香港的精英阶层交往，但是他是和普通的民众相隔绝，这种情况今后需要改变。黄志文2017年9月接替调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张晓明出任中联办的主任。公开资料显示，接替黄志文的骆慧玲曾经长期在山西任职，此前曾经担任中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评选香港警察为2019年度的风云人物，并且在文章当中将他们称为香港社会的定海神针，香港市民福祉的守护天使，此举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香港评论人士黄毓民说，这个是在这里刺激香港人的过分行为。他说，你看这个杂志是一面倒，但是我们是看到是警察的暴力。香港今日的警察在对付示威者的时候已经违反了警察的通例规则，好像是在戒严时期紧急状态之下不受这些警察规则的约束。亚洲周刊歪曲事实不分是非，是做一个这样的专题，摆明是和香港人为敌。而一位陈女士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评选很荒谬，因为他们没有做警察应该做的事情。他认为警察要保护市民的安全，但他们做的正是相反，他们不是保护，而是在这里伤害市民的事。香港反送中以来，警察经常被批评滥捕，还有是滥拘捕，民间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香港文化界一些人士对于亚洲周刊将香港的警察选为风云人物作出反应。作家董启章批评亚洲周刊沦为宣传机器，他在面书上说拒绝自己的作品名字入选亚洲周刊2019年十大小说榜。他说亚洲周刊的文章全部是对香港警察的赞美，无视他们的暴行，形同党媒宣传文稿，立场之偏颇，言论之肤浅，令人呕心。另一位的文化界人士颜顺坤4号亦都在面书上发表公开信，批评亚洲周刊将对香港人残酷施暴的黑警亦都当作英雄来到崇拜。他还说同亚洲周刊的总编辑邱立本和副总编江顺绝交。 亚洲周刊创刊于1987年，总部在香港。自从1993年起，评选年度风云人物，包括个人和群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星期五说，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和中国的总参谋长就美军袭击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一事通了电话，希望中方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消息说，美国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和中国沟通，告知他最新的情况。美国政府即将收紧卫星成像技术的出口管制，防范这类敏感的科技流向中国等敌对国家。美国商务部1月3号在联邦公报上说，从下星期一开始，美国公司如果向加拿大以外的海外国家出口地理空间成像软件，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出口的许可，因为这类的成像的软件令到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或者情报的优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大选选战趋向多元化，蓝绿两大竞选阵营嘅竞选嘅小物，唔单止能够募集竞选经费，仲系肩负慈善拍卖或者帮助本土小农嘅任务。在造福社会弱势团体的同时，亦都强化候选人的正面的形象。而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亦都在竞选小物上面是展露无遗。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的报道。
爱心拍卖会上面，台湾知名女主持人曲艾玲声嘶力竭感是叫住。这件编号2020的台湾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钢铁皮褛，在选前的爱心拍卖会上面以80万台币，相当于接近27千美元的价格卖出。而韩国瑜就是在当场除了在身上面穿过的这件签了名的皮褛是拍卖，最后由一位来自高雄的女士以100万台币，大约是33千美元的价格是投得。20件编了号数的签名皮褛拍卖，加上大约1000件的皮褛义卖，总共是上千万的台币，超过33万美元的所得奖金将会捐给慈善机构。除了表达了对候选人的支持，同时捐钱行善，这件钢铁色的皮褛本身可以说是这次台湾总统大选最受欢迎的竞选皮褛之一。在台南从事眼镜业的陈本伟就说，
我觉得他的 H他的红，
他就是非常之欣赏他的这件 H 字的皮褛，非常之大和很明显，这个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他自己的徽章，这个就是他们中华民国的徽章，跟他的钢铁韩粉的标志，所以对他来讲，这件衣服应该是他最喜欢的一件衣服。韩国瑜的阵营目前最新的筹款小物品是包含了棒球帽、毛巾、 T 恤以及是购物袋为一组的组合，捐款满台币2020元就赠送一套。
那我目前呢推出了一个有我手上现在戴着这个 UP 的帽子。这个 UP
李昌志是韩国瑜团队的随行发言人，他说这个是他们目前推出的一个帽，这个就是他们今年选举主视觉的设计，他们还出了一条红蓝白的毛巾，符合了他们中华民国国旗的三个原色。而他身上所穿着住的一件 T 恤，就是他们为了这个要关怀动物，所以市长是会将义卖所得的捐款是给动物相关的协会。台湾大选募款的小物是竞选活动的主要战场之一，关怀动物议题在这次的大选是获得到重视。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本身就养了三头退役的导盲犬以及是两头流浪猫。导盲犬除了在出现在竞选办公室帮忙拉票之外，还是筹款小物品上面的策划主角。
导盲犬，退役的导盲犬，然后还有
蔡英文的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表示，就是依照总统屋企里面的那三头的退役的导盲犬，还有蔡想想跟蔡阿财这两只流浪猫，这样一个三个的组合，有卓力购物袋，这个打开的是他们的悠游卡。蔡英文的募款小物件强调推广台湾的农产品，帮助本土小农，极受欢迎的募款小物件包括有辣鹰粉的内容物，就是台湾新竹米粉。小物名称将米粉与及鹰粉结合，只要捐款达到台币1450元就可以获得一组。 颜若芳表示，辣英粉有粉嘅第一个系辣椒酱，第二个就系冻蒜版，就系、是、辣椒酱里边加入咗蒜头口味。蔡英文连任办公室推出嘅冒款小物品系项目系超过十种，而民进党党部亦都推出咗两项竞选小物嚟助阵，其中之一就系呢一款嘅2020年版嘅飞行皮褛。
我们又再推出了2020的版本。
民进党发言人刘康燕表示，他们又再推出的2020的版本，这个可以看到手臂两旁有不同的徽章，包括象征着蔡英文总统的老鹰的徽章，还有以象征护国神山以玉山为主的徽章。这样第二个的竞选小物就是青春面膜，不理是面膜还是肥皂，都是民众生活当中很经常会使用到的民生必需品，所以每一日只要使用这个面膜以及这个肥皂，都可以想到他们的要求。台湾大选选战走向多元化发展和连结，募款小物的功用除了募集竞选经费之外，亦都同慈善机构或者是本土产业结合，化为造福社会的动力，不单止帮助弱势团体，同时亦都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亦都在竞选小物的推陈出身上面展露无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在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52年总统大选前，韩战同国内经济问题嘅继续，使现任总统杜鲁门嘅民众支持率下降。杜鲁门决定唔再参选连任，民主党需要一位新嘅总统候选人。1952年春天，杜鲁门表示支持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提文森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是史提文森话他只想做好自己的州长，对选总统没有兴趣。有人问史提文森，如果民主党一定要推选他，他会怎么做？史提文森半开玩笑地说，他只好开枪打死自己。杜鲁门和民主党其他领导人只好考虑第二啲人选，但是每个人在政治上似乎都有不足之处。共和党这个时候亦考虑总统人选，但是他们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表示愿意考虑参选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的欧洲盟军总指挥，很有威望，在民主共和两党里面都有很高的支持率。艾森豪威尔同意代表共和党参选。艾森豪威尔在共和党里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他是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特的仔。塔夫特参议员立场保守，在共和党里面呼声很高，即使是这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是未能够击败艾森豪威尔，赢得党内提名。艾森豪威尔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讲话之中这话。
You have summoned me on behalf of millions of your fellow Americans to lead a great crusade.
艾森豪威尔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代表几百万美国民众，叫我领导一场伟大的运动，为美国和全世界争取自由。我知道领导这一场运动的庄严职责，我责无旁贷，我深切了解自己身上的重担，亦知道它的重要意义。我接受这项使命，我愿意领导这一场运动。艾森豪威尔选择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尼克松以坚定反共而知名，他曾经讲过下面的这一段话。 我手里边攞住嘅呢一张微型胶片，上边有国务院嘅机密文件。呢啲机密文件系十几年前由国务院里边嘅共和党人传出嚟嘅，涉及嘅都系一啲苏联同美国有利益冲突嘅问题。佢哋想俾苏联得到呢啲文件。李克松仲喺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嘅时候，就曾经主持过对前国务院官员希斯嘅调查。希斯被指控向苏联透露机密信息，希斯此口否认，而且亦冇因为间谍罪受到正式起诉。但系法庭认定希斯向大陪审团作伪证嘅罪名成立，将希斯关入监狱。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提名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后的十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亦在芝加哥召开。伊利诺伊州州长史提文森欢迎民主党代表的到来，但是表示依然没有参选的打算，这个反而更加坚定了与会代表推举他的意愿。头两轮投票，民主党代表都未能够推举出候选人，第三次投票大多数代表都选择了史提文森。史提文森接受党内提名，并呼吁民主党人选举要做到光明磊落。史提文森说，等我同美国民众讲道理，对他们讲出事实，给他们知道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给他们知道我们如今要做出重大决定，不是有人打你你就要反抗那种简单决定，而是一场持久需要耐心和巨大投入的斗争，以确保我们击败战争、贫穷和独裁这些人类的敌人，不被这些敌人侵犯人类的尊严。一位政治观察家曾经描述说，史提文森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区别是，史提文森是一个思想家，而艾森豪威尔是一个行动家。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1952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他的竞选拍档是美国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尼克松。党找到一家广告公司向美国民众推销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
The man from Abilene, out of the heartland of America, out of this small frame house in Abilene, Kansas.
广告旁白说，他来自阿比林，艾森豪威尔来自美国腹地堪萨斯州阿比林的这栋小房屋，在诺曼第登陆的历史时刻是他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如今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广告里面的一名男子就问
General, if war comes, is this country really ready? It is not.
这名男子问，将军，如果战争来临，我们做好准备没呢？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没有，我们参加韩战没有足够坦克，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广告旁白继续这么说，
The nation haunted by the stalemate in Korea looks to Eisenhower.
广告说，在韩战僵持不下的时刻，国家将目光投向艾森豪威尔，他知道怎样对付苏联人，他认识欧洲领导人，曾经说服他们和我们合作，给最出色的人选担任最重要的职务。11月4号，将票投给和平，将票投给艾森豪威尔。史提文森是个学者，选战开始后，他遣散了一些资深的政治顾问，换成同他一样的学者。195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议题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斯提文森话，美国需要防范共产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同时又多次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消除共产势力的行动。好多年来，来自威斯康辛州的麦卡锡参议员不断指责政府官员等人是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批评麦卡锡，甚至当麦卡锡指责艾森豪威尔的好朋友同样是二战英雄的马歇尔将军是叛徒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亦没有同麦卡锡展开正面交锋。共和党选战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后来尼克松遇到了竞选资金的纠纷，很多人要求尼克松退出选举。尼克松1952年9月23号发表全国讲话，否认自己的行为有任何不妥，为自己做出辩护，解释了接受一位支持者的一份特别礼物的原因，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 Checkers 讲话。尼克松说，无论你信不信，我们开始这一次选战行程之前，巴尔的摩火车站通知我们说有个包裹，我们去到才知道是那个支持者从德克萨斯不远万里送来的一只小可卡犬，模式黑白相间。我们6岁的女卓基改这只狗的名字叫做 Checkers 跳棋。你们都知道小路仔喜欢狗，所以我现在要说明，无论他们怎么说，这只狗我们是接受了。这次讲话获得巨大成功，很多共和党人都支持尼克松继续做参选，艾森豪威尔亦表示同意。选举日前的几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结束寒战。艾森豪威尔说，新一届政府从哪里展开工作呢？第一步，总统要做出坚定果断的决策，就是摆脱政治纷扰，集中精力结束寒战。为此，我要亲自去一次南韩，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知道怎样最有效的使美国人享受和平。我要去南韩。大选前，史提文森亦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在讲话之中勾勒了一个人人享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美国，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国，一个没有人成日担惊受怕的美国，一个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的美国，一个象征着人类希望的地平线的美国。美国人11月投票选举，艾森豪威尔获得将近3400万张选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一位总统候选人。史提文森得到大约2700万选票。很多问题都等着新总统去解决。共和党在国会里面只是占微弱多数，而且很多人都是极端保守派，不是太会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所有计划。美国消费水平不断上涨，麦卡锡参议员四处搜查共产党人，寒战战火仍然是继续。但是同时，艾森豪威尔经验丰富。艾森豪威尔来自美国堪萨斯州亚比林的一个大家庭，屋企并不富裕，他读西点军校免费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服役多年。美国1941年加入二战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是陆军高级指挥官。1944年6月，艾森豪威尔领导了著名的诺曼第登陆行动。1950年，杜鲁门总统又任命他为北约最高统帅。大家喜欢艾森豪威尔，因为他历来处变不惊。作为总统，他一上来要面对的棘手问题就是仍然继续的寒战。好了，这个星期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去到李华住的屋企去探望他新领养的小猫小雪球。 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mental 以及 pro。
Snowball is adorable. She's so little and fluffy.
系啊，我只猫咪小雪球好得意，不过佢真系够百厌啦。你睇我啲家私，俾佢画成点样样？
Don't worry. Your cat isn't mental. All cats love to scratch furniture. You just need to give her a scratching post to scratch instead.
你系话有办法令到小雪球唔再画我啲家私？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啦！我听日马上去买你讲嘅嗰一种专门俾猫爪嘅柱。如果唔系，我啲家私就冇得剩啦。系啦，你头先话小雪球唔系 mental，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mental, M-E-N-T-A-L, means to be crazy.
Mental 就系发神经、疯狂嘅意思，所以你觉得小雪球好正常，一啲都唔疯狂。
She's just being a kitten. You need to get her a scratching post.She also might be doing this because she's lonely when you're gone.
Larry, 看不出你几识养猫的噃。你是说小雪球太过寂寞，所以才会周围找。哈，你叫我再养一只猫同佢做伴啊？你如果真系咁谂，你真系 mental 发神经啊。
Well, maybe you could adopt an older cat that's a little calmer.
再养一只大猫？你出啲咩怪主意啊？我绝对唔可以应付两只猫噶。咁啊，我会逼到发神经，变成 mental。
Okay, well then try getting her something to scratch. You should cut her claws too.
系啊，我前日同小雪球剪指甲，但系佢好似发咗神经一样，一路喺度叫，一路画我，最后仲匿埋喺床下底添。
Maybe you need some professional help. When you take her to the vet to get her shots, then the vet can help you cut the claws.
我都希望兽医可以帮忙，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同猫剪指甲。不过我怕小雪球到时会发神经咁样话人，连兽医都搞佢唔掂啊。
Don't worry, I'm sure the vet sees mental cats all day long.
小雪球而家好好多啦，我带佢睇过兽医，亦都揾到几本有关养猫嘅书。我而家比较识得点样照顾佢啦。
See, you're already becoming a pro. Pretty soon you'll be able to handle a whole house full of cats.
哎呀，一只猫都已经够我头痛了，成屋猫，哎，唔好提了。哎，你头先话我可以变成 pro， 咁又系咩意思啊
？Pro is short for professional. If you say someone is a pro, it means that she is really good at something.
原来 pro 系专业嘅意思。我仲唔敢话自己喺呢方面好专业噶。
That's understandable. You can't become a pro overnight. It takes time and practice.
当然啦，要做专业人员唔系一朝一夕嘅事，需要花好多时间嚟到实践，累积经验噶。
Hey, I'm sure that Yao Ming got frustrated once in a while when he was training to become a pro basketball player.
姚明喺训练过程之中仲会烦恼，佢根本唔使练啦，佢系一个天生嘅篮球好手。
Hey, even naturally talented people have to work hard to become a pro.
我从细就梦想成为职业排球运动员，能够喺沙滩上面打排球，一定系件好开心嘅事啦。
I'm sure it's not as much fun as it seems. Pro sports players have to work hard, and they travel a lot.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m to perform well.
但系真系冇我哋想象咁好玩嘅，训练真系好辛苦，仲要到处旅行，压力好大。但系呢啲职业选手能够赚好多钱噶，嗰啲美式足球同篮球明星年薪都成百万噶。
Don't you wish you'd get that much money for being a pro at caring for Snowball？
唉，专业管理宠物有咩好处？唯一嘅报酬就系有只快乐健康嘅猫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mental， 意思就系指发癫、疯狂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Pro 是指专业人员。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